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啊。我在离开美国之前，来这里之前，特别带着我师母去见我的医生，因为我喉头不好的问题，一直在看 speech therapist。那他为什么带我师母去呢？是让他来监督我。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人来监督。那我的医生就跟我说，几样事情要监督我，叫我随时喝水，提醒我随时喝水，让我湿润的喉咙。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经常要自己注意说话慢一点。他教师母，如果我违规的话，他就教他这样子。所以我刚才想到的时候，但是师母每次做什么从来没救过这里，他救他自己的耳朵，突然就哭起来。想到我们主耶稣，那我们应该是犯罪，是我犯错，他替我死，他替我受苦。就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我突然真的感动，感谢赞美主。这是恩典喜乐的眼泪，不错的。今天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最美的人生，这也是我们大会的最后一题的最后一课。那么跟大家分享的是，先讲一个小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有个教授叫赖教授，他的儿子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老师给他们一个作业，就是你回去当小记者访问你的父亲，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爸爸的人生三愿三个愿望是什么。小儿子问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就说那么第一个愿望是吃得下饭。儿子这一下给吓坏了，这爸爸简直跟我开玩笑，如果我这样子回答老师，你是要让我得不到好成绩的。后来他爸爸说，你既然是记者，你应该照着人家你被访问的人所说的写，你不能要求我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好再问爸爸，听爸爸讲第二个，说我第二个愿望是睡得着觉。这个孩子更急了，人家的孩子都想为了儿子好，你怎么就是老是想害你儿子。后来跑去哭着向妈妈说，结果妈妈就跟他说，你爸爸说的是对的，你既然做记者，你就照着你爸爸说的去写下来。没办法了，跑去再听爸爸讲第三个，他的人生的愿，那个愿望的第三个是笑得出来。他以为爸爸讲这个时候他真的急得哭起来了，那这怎么跟老师讲？他爸爸说，好，那你这样子好了，你写完你这个访问以后，你下面写一个，另外写一段我的爸爸，就把这一段发生的事情老老实实的告诉老师，这样老师就不会怪你是胡说八道。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孩子放学回来，爸爸就问他怎么样啊，昨天怎么样。他爸爸说，然后他儿子说，他没有想到他得了全班最高分，98分。他爸爸就问老师说些什么呢，他说，老师说他的先生最近工作不太顺利，已经好几天没有睡着觉了，并且只吃下一点点东西。他说你的爸爸的愿望很有意思。我们人生的经历越多的时候，越会体会到这三个愿望真的很难。我想在这个营会里面也会有人有这种问题啊，尤其是睡不着觉，睡着觉的话那真是好极了。我也想到我父亲跟着我们20多年，我父母亲跟我们已经20多年，最后前年的时候我父亲离世。那他最后晚年几年的时候，他经常会有便秘，一坐在厕所的宝座上常常坐1-2小时。我心里想，如果他问了他要什么梦想的话，愿望的话，一定是第四条大得出来。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尤其你们在这里行护念书，在寻求你们的未来。所以第一个我问你们，你们出国是为什么出国？ 当然很多人就以为你为了什么你自己未来的生活，现在先打拼，求取更多的知识，装备更多的学识。我当初到 Cleveland, Ohio, 那是1965年我刚刚去美国，第一年暑假的时候，不是暑假的时候，寒假，准备 Christmas 要放假，放一段时间，我的导师就说，你趁这个机会出去玩一玩。你猜我怎么回答他？我是来美国是念书的，不是来玩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一心就是想要念书。有些人当然为了追求生活，念书是为了得到一个，为了将来能够得到好工作，能够找到适当的对象，建立家室，生儿养女，等等等等。我们一生就是这样为此劳苦，为此忙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第二个问题，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人生的生存是为了什么？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我过去被教导，我们是尤其像我们这些读书的人，你出国的话就是要衣锦归故乡，光宗耀祖，甚至报效国家社会，光面堂发言。许多人为了求获得学问知识，至少我当初念书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是赚钱的问题，当然那是附带的结果，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追求学问跟知识，所以很我念我所 喜爱的东西，物理，所以念得也非常起劲。有的人是为了追求将来能够有声望，能够有地位，能够积财，很多的财宝。那么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到哪里去找？有谁知道呢？这条路是哪一条路呢？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这都是我们人生要寻找的，比你念的一些书我觉得还要更重要。被造物应该都有目的的，汽车被造它有它的特别的目的，那是在车路上行走，不会你开得出来河里去啊。那飞机是在空中飞行，船只在水中行走，这一切的东西都很精密的设计制造，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特殊的目的。我们这个计算机越来越精密，也有它的特殊的功能在里面，所以每个人现在都需要这个东西，都带了。我们带了2台了，师傅一台，我一台，因为我用的时候他也要用。去年就这样，我们两个在抢边了，所以终于决定今天各带一个。今天，所以这一切的东西都非偶然存在的，当初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制定好它的目的，但是谁在决定它的存在？谁在决定它的目的呢？当然是它的造物者。那我们的这位，我们人自己是受神所造的，我们当然的目的跟我们的这个为什么生存，都是在于造物主。最精密的人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是有目的的，并且是有更重要、更崇高的目的，在我过去我是不知，根本完全不知道。古今中外，人生都在，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人生真理。答案也多得不得了，问题是谁是谁非，今天我们不在这里分析那一个，其实不在我们手中，因为乃在造物者的手中。所以当我们这里寻找的时候，我们真是像瞎子摸象，各说各话。除非人到造物主面前，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靠理性，只凭理性跟经验去来揣摩。人生的岁月很快就会过去，当你似乎像这个赖教授一样，他这个时候他写这个时候是大概50多岁的样子，这是孩子大了以后他才写的。那么人生已经差不多，等你稍微懂的时候，人生已经差不多走完了。人生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条就是彰显神的荣美形象。神是一位公义、圣洁、怜悯慈爱的神，他有大有能力，所以他造出我们人来，你想想看，一定有智慧在里面，有才智里面，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让我们去能够研究一些复杂的事物，能够管理神所交给我们一切的受造物。那么这是我们研究科学的来源，我们有这个才智能力可以去研究神所造的这一切。 另外一点，神除了给我们才智之外，给我们心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知道人与神的关系，这里产生我们人的道德，产生伦理，这是我们能够按照真理行事，使我们的能够过一个美善的生活。生存的意义跟目的，我们需要第一个首先认识到，就是认识到这一位要活出来，这一位有荣美形象，有神的荣美形象，让神的公义公正，让神他的圣洁慈爱能够彰显在人间，这样子我们就经历了神的真正的爱。第二方面呢，是管理神所造的这世界的万物，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职分。神造万物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去造我们的，所以我们人有他的形象性情去管理他的受造，他所造的这一切万物，所以这是神圣的使命。这奇妙的神选择人，造了人去来管理，所以我们是神所特派的，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人远远高于自然万物之上，我们可以研究，可以明白，可以管理，可以使用万物啊。那所以我从这里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特别神的儿女应该珍惜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作为基督徒，虽然圣经上没有说不要浪费，但基本上从这里来，我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保护，要管理，要不要浪费，要节省，是吧？基督徒不但不反科学，反而我们喜爱研究科学。许多的伟大科学家大家都知道，那都是很有名的，并且都是基督徒。人的创造神和被造物这个大自然之间，神创造这位神跟这个他所创造大自然之间，把人放在中间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大自然，这样不但是让我们可以使用，也让我们可以在里面生活，更让我们经历到自己神，把神彰显出来，让神在这爱这跟他的这个荣美，他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彰显。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神尊贵的职分啊。那第三方面呢，神造人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真爱、平安、喜乐，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啊，享受丰盛的生活。我们人都知道追求快乐，人不只吃饱而已啊，人有个本能要追求快乐，这种乐趣啊。那但是世人很不幸，把这个着重在什么？着重在肉体上的满足，所以于是在这个方面去追求。譬如说，很多人，尤其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财富是大大的增加，很多人买衣服、买鞋子要买名牌，手表要买名牌，是吧？皮包也是一样。我就像这些，还有吃东西一定要买很贵的东西。吃饭一定要到什么很好的餐馆里面去吃饭，享受快乐等等的样子，一切都是要满足自己的肉体上的需要，跟自己这种觉得自己很高的一人一等的感觉，所以这是都在外面的追求啊，这不是神的本意。那人有这种本能可以追求快乐，但不是误用我们的这种本能。因为常常借着感官的刺激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所以这些人常常觉得很悲观，就是啊，很可怜，啊，他需要借着这个东西来显出他的地位身份，觉得好像他存在在那里。快乐如果是在皮肉上的话，这就真的说是很可怜了。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在生活上上了很多的瘾，买这种名牌的东西也是一种瘾。我们知道习惯上的瘾，喝酒，对不对？醉酒啊，抽烟啊，赌博、打牌、吸毒等等，这些很多人还有购物狂。我就看到一位弟兄，他有一个问题，喜欢买东西。有一次到他们家里的时候，给我打开柜子一看，哇，那个他太太的项链啊，不要几百条掉到里头，你来得及用吗？他结果后来才知道，他看见就想买，看见喜欢就想买。鞋子买一大堆，你有几双脚，买那么多鞋子干什么？那还有那个他里面那个弟，那个男的呢，他的丈夫也是一样，我忘了是什么东西，是领带还是什么东西，我好几年前的时候，是一二十年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借着这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好像满足我们的存在，这种觉得就非常可怜了，陷入各种的捆绑里头，英文它叫 addiction， 那上楼梯，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这个英文一本书，里面列出来各种各样的，对不对？就几十种啊。我们任何一种感官上的需要都可以被误用到上瘾的地步啊，这就很可怜的。骑马的人，你本来是应该骑马的，你被马带着跑，完全失控。所以这是我们的可怜的光景。我们人生追求真爱、平安跟喜乐，是在内心的，是内在的价值跟意义。这我们应该脱离这种欲望的捆绑，能够 得到真自由，享受这种真自由。传道万物的神是要我们得到真理，活在真理里面，因为真理能够使人怎么得自由。这是科学上也是一样，我学科学的，我常常感觉，那我们因为知道这个真理，科学的真理，当我们去使用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是享受到很多的东西。真爱、平安与喜乐是神创造的真理里面，这个真理里面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只有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得到，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一条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进入永恒生命的福分，这是从神那里获得到无上的一个福分啊。永恒的神为人预备的不只是外面这些东西，他创造宇宙万物，预备给我们很好的吃的、穿的、用的东西啊。尤其是伊甸园里面，我们知道亚当在那里，一切人所需要的东西也都在那里给你预备好了。那么人活着，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暂时的，无论是房子、车子、金钱这些财宝，你能够得的，我到现在的经越来越经历到，你能够凭你的能力得来的，你都能够失去，都不能带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但神要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永恒的，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所以我在跟我儿子大的时候，从小就教他们，尽量我能够给他的东西是他能够得到以后他不会丢掉的。所以在那个医学院大学毕业的时候，准备上医学院的前一个礼拜，前一个晚上，因为他才从台湾赶回来参加一个 tour， 青年人的一个青年营，回来一个晚上赶，我们跑去亚特兰大就帮他一起搬家，搬到晚上一点钟，终于全部完成，我们休息下来了。儿子就跟我们说了：“那爸妈，我感谢你们给我两样东西，第一个东西是 family value。”家庭的价值，这个东西我一想，这的确是钱买不到的。那你给他了，他就一辈子有了。第二个他就说了，是什么呢？是 hard working。那这个东西你也买不到的。他后来自己举个例子，他有个好朋友叫 Michael。那么这个好朋友呢，是在那个学校的时候跟他同时进到那个亚特兰大的 Emory University。那他是从台湾来的。父亲呢，刚刚就把他送过来，父亲母亲把他送过来，父亲给他们在亚特兰大买了一栋房子，啊，临走的时候跟他说，递给他一张credit card，啊，他说爸爸当初小时候吃了很多苦，我不让你再吃苦，这一张credit card给你，你花吧，啊，很好一个孩子，我儿子跟他在一起很幸福，我也见过他，很蛮好一个孩子，但到四年级大学下来了，所以我儿子做了一个结论，为什么他说？感谢你们给我们 hard work， 给我 hard value， hard working， 因为这个孩子怎么样，毕不了业，整天玩，整天花钱，所以他爸爸拿钱给他儿子所有的物质上的东西，就是没有给他儿子怎么样，这个勤奋努力的，这是钱是买不到的，钱买不到的，并且他用他的钱把他的儿子学习勤奋努力怎么样夺去了，很可怜，很悲啊。所以钱常常迷惑了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看不见那个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人因为败坏已经污染了神原本给我们的尊贵形象，但是呢，借着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能够恢复，重新得到，以致使人能够怎么样得到这四方面的彰显神的荣耀啊，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万物啊，享受真神的平安喜乐。最后我们进入很永恒的生命的福分上面。好，下面我们看一看我们人究竟现在什么光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切很好，但是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在我们借着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下面一章啊，嗨，里面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在这里你看了没有，这个讲话的人挺有把握的，是吧？ 他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他说话的语气就有声音，嗨，你们有话说就是蛮有把握的，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他做什么呢？他对人生呢已经有很好的看法。他能够做什么呢？他就想，我很自信的说，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人定胜天嘛，我自小在学校里就受教育，就说人定胜天，科学万能，所以我深信不疑。那我们都受了这种教育出来，强调人的努力，对，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人有限。那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看到没有，他不但是自己相信有能力做，什么时候做，把时间怎么都盘算好了，今天明天到哪里住一年啊，等等等，这时间都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做，要花多少时间，以为自己都可以控制掌握我们的未来。那么紧接着下面我们看，他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连去哪里他都定好了，在那里什么，就在那个地方做些什么事情，很觉得很有把握的。究竟我们要到美国去，还是到德国来，还是到英国去，自己蛮有把握的哈，都计划好了。那在那里做什么呢？他说往连他的自己要做的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我要往某城里去，要在那里住一年，要在那里做买卖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是非常有计划，有那个又有能力哈，对自己很有自信，最后连什么结果他都告诉你了，可以做买卖的，要得利，是吧？到这里去大把去好好赚钱。其实这一切我们可以打算如意算盘，但是究竟明天究竟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个人当初出国是1965年出国，根本是不是我原来想要出国的，因为我在大学3年级、4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经常的邻居的这些张妈妈、李妈妈的哈、啊，见了你讲永邦啊，你什么时候去美国？我们在美国，那时候都讲究去美国，啊，什么时候出国啊？我后来很怕见他们，万一出不了国的话，我往哪里去？我那时候就想，如果出不了国的话，我就离开台北，离开我们家，到别的地方去，没人认得我，再认识新人就不会问，就不大会问这些话了。因为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这些张妈妈、李妈妈的是吧，他就天天问你这些东西。而我们的村子里面，几乎每户每家都有人出国，那眷村里面，这些读书的人还相当读得好的人很多，所以我那个时候后来就怎么样呢？到大学的时候，在大三我们有成功营，在受军训10个礼拜，暑假的时候。在回来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面，在物理系图书馆碰到几个同学，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他说某某某某同学已经，我们班上的女生啊，都已经在申请大学了，申请出国，大三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男孩子还要服一年兵役，所以根本还没有动手，但是这些女同学们已经开始在申请。那我忽然想，哦，我还要出国，我那时候很秃头秃脑的，是吧？才，当然我知道有人出国，那个时候开始有人出国，但是我没有真正好像好好计算要去出国。在这个时候忽然惊觉，我还有这么一件事情要做。然后呢，那个同学又说，某某同学或者女同学、男同学，有女同学，有的男朋友，有的男同学有女朋友。哦，糟糕，还有一件事情我没做，还要交女朋友，所以你就发觉哈，常常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都受别人的影响啊，跟着这个潮流，所以这两件事情还没做。但是服完兵役呢，当然在没服完兵役之前，这些事情初步谈不上。服了兵役以后，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有计划了，准备就去美国了，可以申请到学校去了。那准备在那里花4年的时间，拿个 PhD 回到这个我出来的地方，到台湾大学，这是教物理学。这是我的计划，啊，有时间，有地方，有这个计划，全部准备好了。最后再结婚，生儿子女，养女儿，啊，结果很多完成了，很多没有完成。心中是没有把握的，但是问题我们怎么样？哪里知道怎么样？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世界大事真是变幻莫测。前几年的四川大地震真是震撼人心， 三鹿奶粉的掺毒事件弄得全世界都在惊慌。那前两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影响到每一个人，影响到每一个人，那人弄得人心惶惶。那个人呢，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大概三岁几岁的时候，我记得几岁的时候，将近五六岁的时候吧，大概给我算一个命啊，在大陆上的时候，说我是369科父亲。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断胳膊，啊，六岁的时候他断腿，这个算命的也很会算，所以九岁的时候我父亲就不知道是 what happened， 并且说我算命不可以下水，所以我一辈子我父母叮嘱我不准下水，所以到了50岁我才学会可以漂在水上念书的时候只能念到18岁，所以这个对我影响最大，因为我很喜欢念书。18岁什么意思？高中毕业就念不了书了，上不了大学了。但是呢，所以我曾经在初中毕业的时候想一个办法，人的办法，看能不能克服这个18岁。那我就想着考这种工专啊，工专是5年制，那15岁考进去，5年制的话，我就可以念到20岁了，就避免这个考不上大学的问题。没想到呢，因为三省中心报考。报完这个报名以后，我们家没有钱给我报名这个考工专的，所以没有去考。考了我也会考上，那我也会考虑去念工专去了。所以，结果我这一生呢，我几乎比大部分人念在学校里念书时间都多。不但是念了博士学位，之后有50岁，将近40多岁的时候又跑去念神学，啊，所以一辈子念书好像就离不开我了。所以人生真的不知道，没有人可以帮你算命的啊！但我自己是不相信这个算命。我们大学的同学，物理系的同学，很多经过这多少年以后，在一大学一不是大学毕业，一拿到博士学位，我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改行了，啊！因为到我们毕业的时候，物理已经开始不吃香了，电脑比较吃香啊，那个时候开始。我去开业物理年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碰到好多我们同班同学，但是过了几年人数怎么样，遇到的人数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87年的时候我连一个人都没遇到，我心里想我还不错，只有一个人还留在原来的行业里头，但88年的时候我就辞职，是吧，就做传道，我比别人离开的更远了，所以这是我完全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我个人的婚姻啊也很特别，我跟师母是我们后门对后门邻居，但是从小不讲话，因为男生跟女生不能讲话的，那是台湾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他上他的一女中，因为是女子学校，他上尼姑学校，我上和尚学校，所以平常都不跟男女不讲话的，尽管是后门邻居都不讲话。我后门他的隔壁有一个是我小学同学，一个女同学，他们两个都上一女中去的时候，我上建中。那我走在路上，平常跟他一起在我们家后院跳绳啊、玩跳房之类的。一上初一以后，见面好像不认识一样，啊，就是这样，一直到大学毕业。所以我跟师母在大学毕业之前的时候根本没有交往过，虽然是邻居。当然我是在服兵役的时候，服兵役我调到南部去了，调到台中那个水南机场。在那边的时候呢，有一次机会回来，我这故事不能太长讲啊。那有机会，我突然刚刚一报到的时候，那一天礼拜五晚上没有事情，我一个同学说：“我怎么回台北？”因为在他们本来礼拜六上午也要上班的，但是我刚刚报到没班可上，我们可以休息，就在营地休息。但是有个同学说：“我赶紧回台北。”我就跟他一起跑回台北来了。跑到台北了，一进来，我妹妹看我回来了，你赶快！那上树要参加那个婚礼，是我小时候一个同学，我本来是我妈妈跟我妹妹要去的，他们两个不去了，他说哥哥你去，那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开始第一次交往。那个坐在金妈妈旁边，坐在他姓金的金妈妈旁边，金妈妈问我永光啊，你什么时候请金妈妈喝喜酒啊？我心里想这还要请吗？到时候你当然会来啦。从小我爸爸就是我父母就喜欢他。所以就是从高中就告诉我，你将来娶了少数就好了。所以全家都很喜欢他，从小看着长大的。所以那天就回来了。回来我妹妹就说，我要回军中了。你先不能写信，不能写信谁信？因为我非常内向的人，我不会主动，所以我妹妹在那里一直催，一直催。啊， 旁边就写了封信，短短的几个字，可不可以交个朋友？也已经认识了那么久了，还要问这个？哎，他也很有意思，拿着信又给他妈妈看，可不可以做朋友？他妈妈是看这个勇光很乖，每次见了一次，替妈妈一鞠躬，替妈妈好。那再不然就是看着低了个头，捧着个铁圈，我沿着那个水壶边边的那个水泥这样滚。所以他妈妈说嘛，因为念书的嘛，念书念得好的孩子啊，从小看着长大啊，所以他父母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们从此就开始写信啊，来回跑。好，这个不讲，中间还有很多故事啊。但是在六月的时候，我在军中最后牙齿大牙疼，结果去看空军医院看牙医，牙医说你这三颗要拔掉，但我不甘心，所以我就后来我忘了我是怎么联络，到台大医院就去挂号，要去看看，我从来没看过牙医，所以那次就跑过来了三天，回来的一到家里，师母跟我说，我们礼拜六要订婚，哦，要订婚啊，所以我是被订婚的。不过刚才我已经求过婚了，没有想到那一天订婚，所以回来那个神预备的刚刚好，结果到台大一看，说你牙齿了，是 X 光一照，全部好好的，所以我三颗牙还保留在这里，幸亏没有让它拔掉。这个到了美国来以后，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就讲结婚、交友、订婚跟结婚，真是每一个事情你错过一下，整个人生不知错到哪里去了。在到了美国以后，我在东部 Cleveland， 因为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没交朋友，所以这各奔东西，他在西边，我在东边，那我们订了婚才出去的，那分离很苦，所以我就决定要往西部来。到西部来的时候跟他在一起也到了第二年三月，所以我们订婚到结婚是将近再差三个月的话，我看再差三个月就两年，一年九个月。那结婚怎么样？有一天我是也知道他在一个城，跟我在另外一个城，我在尤金，他在 Corvallis。 那我到他那里去看他的时候，一到那里就告诉我，我们几月几号要结婚。哇，又是被结婚了。里面的原因我现在这里不讲了啊，就是说很多的事情我就在婚姻上也觉得很奇妙的。虽然我妈妈所担心的，妈妈曾经担心跟以前的邻居的朋友就说，我这个勇光担心将来长大交不到女朋友，那后来我心想没有关系，有人要。我们那里有一位朋友，就在西部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三十，你看王老五过了三十，很紧急了哈，那他就准备回国娶亲，那一次我们是第一次。美国办理这种包机回台湾，在之前的时候因为飞机票非常贵，大家都不敢梦想回去，除非你拿个学位再回去，正好办包机是375块来回，哇，真是便宜，好多人回去，所以我跟那个同学一起回去了六个礼拜。那他已经心目中定好了，因为他跟一个笔友一直在通讯，两个谈得很好，他带了1000多块钱当初美金的礼物带回去，想要做骗你一样的哈，想要求婚，结果呢没有成功，因为男孩子的父亲不赞成，因为我女儿只有18岁，那别的不谈，这一条就够了，那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已经拖了4个礼拜过去，还剩下2个礼拜，那总共回去5、6个礼拜嘛，那怎么办呢？哎，面试 interview， 那一个一个 interview， 终于这2个礼拜在结束之前的时候，两个找到一个结了婚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跟我们谈，但是我一心回去想要娶那个 A 女孩子。结果回来的时候 B 女孩子变成我太太。谁能掌管明天呢？我们人哈，不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知道在美国911的恐怖分子突袭美国本土是震撼了美国，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知道那个气氛哈，是那时候突然就发现连最安全的美国也不安全了。接着是印尼的海啸，我们也知道那死伤无数啊，影响范围之大啊。美国的 Katrina 在 Louisiana 那一场海水把这个堤下来，把整个 city 大部分都淹掉了啊，淹死了很多人，看着尸体掉到水上啊，那种残忍的镜头啊。最近日本大地震是吧？也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不只是 天有不测风云，人也有旦夕祸福。那我们在那里有一位高，我们叫他他是一位姓高的，这是博士夫夫妻两个，两个人都是博士生啊，他们两个不是博士生，他们两个都是博士后啊，已经都拿到博士学位了，在那边做事。那他的岳父母过来帮他们看他的那个小女儿，两个人要做事嘛。时间到了，父母要回去，他们就决定带父母出去游玩，还没有出城就遇上一个大车祸，父母当场死亡。那么他的这个男的呢，胳膊这个腿受伤，他是驾驶嘛，他太太在旁边，因为那个车子从校车从左边撞进来，他太太也伤得非常厉害，一直住在 ICU 住在紧急病房住了很久。我进去看他的时候，护士跟我说，他说多半不保了，多半不保。后来感谢主，他们捡回来了，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看过他们家人，轮流跑，轮流送车饭菜去，他们也很感激。后来这个女把他的女儿，他弟弟来了，他弟弟想要从国内出来出不来，因为姐姐已经在这里办签证办不出来。后来我也帮他到 UDT 去帮他找证明，他们两个都受伤了，再寄到国内去，然后再帮他弟弟办出来。拖了很久，把他妈妈的父母的尸体放在冰箱里头，一直到我接了他弟弟来再去看他父母，我才发现他脸部真是那个伤得非常厉害了，所以当场死了。所以这是人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出来什么事情发生，那简直就是一秒钟天下就大变。那 Howard Hughes 有很有名的人，在70年代的时候，他是亿万般富翁在美国，还有很大的一个企业家，很多的产业。他死后啊，律师就给其中给一个人他16/10的财产分给一个人，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一笔了。而这个人呢，是 Howard Hughes 在沙漠里头的时候被这个人救，他知道这个人，这个人不知道 Howard Hughes， 所以他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他的遗嘱里面了。结果呢，当这个律师告诉这个人以后，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因为这个财产要经过很多的法律诉讼，最后在这个人拿到钱之前，已经住到精神病院里面去了。究竟是是祸是福啊？我们不知道。其实明天如何，我们实在不知道。但问题就是说，谁掌管明天？我个人的我的论文也是在实验全部做完以后，觉得陷入死胡同。那收到我们那时候刚刚使用电那个计算机，70年代初的时候，计算机是我们都是一个只有16KB的这个 memory 放在3个 really rack 上面，是吧？那样子都是用 tape， 还是用 tape 打进去的，是吧？很老很老的，所以我们计算是不是一个小段一小段的计算，计算完了再用 subroutine 换一个计算，再换一个计算，自己写 program， 那。所以结果我的实验，因为我们 digitize 我的实验，所以取出来很多很多 data。那取出来一看的时候 ，What is that？ 没办法解释。所以我就跟材料的老板就讲，这先觉得就我花了2年的时间做材料，结果得到是这种情形。材料是花了2年时间很值得，但是呢，这个材料我就不了解，就是到底是怎么样，我就不能写论文。所以就跟老板，老板的是 Berkeley 在 Bell Lab。就打电话跟他商量，决定是不是要换一个题目还是怎么样？你想那兜圈子都好大。不过趁这个机会，我就跟他讲了，我想做一点 calculation， 做一点理论上的计算，然后算过来看看到底比较看。好，我反正在等吧，等材料，等另外一个他的朋友在 Oak Ridge National Lab， 他那边有一些跟我的材料稍微有点不同，换一个材料来做。结果呢，我就用电脑这样的一计算，把理论的先推出来，然后再一计算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所有的 data 跟我的计算是完全相符，啊，所以就你不知道，以为是死胡同，结果出了一篇 paper 在 physical review 差不多20个 page， 啊，一大篇 paper。那后来我做材料花2年时间做材料，而那个成为我后来，因为我本来做的东西，美国总统卡特说，所有的 national laboratory 的要花2年。要花20%的时间做 energy related problem， 所以这样子我本来那一行就准备要飞出了，往哪里去？然后哪里去？结果后来想到我做过那个材料，并且高品质的材料， 这就是我最后 ended up 在 Oak Ridge 待久了，物理的部门里面需要一个人做材料的，啊，跟这些学物理的人能够这样子有很好的沟通。所以很多事情真的不知道好坏，不知道当时你认为是不好，是进入死胡同，啊，但是在神手里就有他的计划，啊，当然我没办法一一讲，我有很多已经在我们特别那个现身里面我讲过个人的这个经历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比较多一点。我来美国是为了念书的，我没有绝对没有想到我会信耶稣，啊，在我的计划里面信耶稣是只有 0%， 根本没有，甚至最后也放弃我的研究工作而进入传道，那根本不在我的计划里面啊。所以人生很客旅，没有念这个住处。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来德国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深深的感受。开车子走到什么地方，那是我们全家来的德国，开车到处去走的时候，经常碰到这些美国人。美国人一见面就是 Where are you from？ 他一听我讲话有美国音，那就马上就直接问了 Where are you from？ 那哎呀，好难讲，那是我住在德国嘛。住在德国 Jülich， 说 Jülich 的不是我家，说天乐 C， 天乐 C 我房子已经搬空了。那是说着倒推回去，我住过很多地方。那在大陆，我也跟大家也讲过，很多人知道。那我在大陆是总共我小时候住了七个省份，住了七个省份，七个还是八个，就七八个。所以我从湖南到广东，湖南到广西到贵州上小一年级，然后重庆到南京上二年级，然后到广东洛阳上三年上，到海南岛上三年下，那而中间已经耽误了一年，就这样跑。所以这而你没看这是个什么，是个问号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深深的感受到，尤其在德国那一年被人家问 Where are you from 的时候，问的我心里面有一个问号，到底我是哪里，是我的家啊？我感谢主给我思考这个问题，我的家在天上，将来在天上。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一定去，现在这里我不知道。那我在天南市这边已经住了三十五年了，那看样子大概顶多再住一两年，也又要换地方。所以，但是这些呢，就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在人生在世上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这不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所以世上一切物质东西都要过去，啊，你我都要过去，但是永恒在哪里？啊，这是我们所需要寻找的。所以有谁知道明天呢？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知道有谁知道，那这是人生已经解决一大半问题了。究竟人生是什么？我们只是为这个忙，没有价值。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意思就是我们生命非常短暂，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但短暂，非常的快速，并且我们还不知道究竟到底是多长多短，是不是啊？我们完全不知道，就像那一对博士后的他的父母，啊，高高兴兴的儿女带着他出去玩，没想到一秒钟就命就没了，这真的不知道。死亡在追赶我们，而最终一定赶上，保证你一定赶上，啊，所以人生凄凄惨惨的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我们只是活在这物质世界里面，的确就是凄凄惨惨就结束了。亚历山大征服欧亚非三周以后。啊，在这是主前第四个世纪的时候，他东抵印度，所向无主啊，但是33岁就死了，帝国一下就分成几个四个大将军就分了。他当初死的时候，他嘱咐手下的人把他两个手放在棺材怎么样，挖两个洞放到外面去，可是让人家看见什么？我是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打下来的天下，他自己分不到，被底下的四个将军所分了。那我一个同学，大学同班同学，我们叫他小李啊。他我在成功岭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晚上躺在草地上，我们两个谈未来。他到美国来，他想念 biophysics 啊，是 biophysics。结果他到了美国耶鲁去念，说变成 biophysics 啊。但是他不到三年就拿了 PhD。他说他运气很好，老板是实验室的仪器全部他老板自己做。所以他去县城，马上老板给个题目，照做，数据一出来，论文就不到三年就写出来了。那么他非常快，他非常成功，不但是在学校里面很快就升到正教授，啊，真的正教授，就拿到很多的这种，研究经费，他发表也很多。但是他在36岁的那一年的时候，他听父亲得喉癌，他就赶快赶回台湾。 去看父亲，顺道就去到欧洲来参加国际会议，在欧洲的时候火车上他就吐血，那就马上就送回美国，进芝加哥医院，从来没有出来过，三个月以后就过世了。他也在后来跟他爸妈妈一样，他是我们班上最成功，最早成功也是在那个时候来说，那个年龄层他36岁，是吧？已经做了正教授了，他也是走得最早，丢下一个太太跟他的女儿，非常可惜。我对我的影响也大，因为跟他一起聊，谈过心，聊过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在聊天。那我们那里有个餐馆老板非常成功，10年都是在我们城里面 No.1 中国餐馆啊，很成功，盖了很多家，这边盖一家，那边盖一家，一家一家盖。但是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半夜回家，跟大厨喜欢邀请他到他家里来喝几杯老酒，然后就回家。在路上的时候怎么样，晚上开车开到人家后院去了，他搞不清楚东南西北了，黑黢黢的，在树林里头，他于是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警察，打911，在美国是用的911，人家就问他你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电话就停掉了，那个警察那边有记录，但是因为他没有 GPS， 所以不能定他的位，结果他继续开怎么样，开到人家后院崩下去了，后面是一个湖，头就在这里头。第二天早上，人家看到有人漂在水上，就发现他的尸体。他太太第二天早上醒来，怎么先生还没有回来？这样就走。其实他怎么样呢？车子这样下去，座位门是开的，座位是干的，他不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就是一掉下去，他一惊慌就下来，他不会游泳，黑黢黢的，大概在里面一跌倒就完了。所以人生真的不知道啊。所以他的餐馆现在也关掉了，太太撑了几年撑不下来了，很可惜，人蛮好的，我两个儿子的婚礼完了以后，请客的时候都在他们餐馆里面。所以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哈，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其实我们对未来并不知道，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根本不清楚，但是有一样的事情，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必死。原来这边如果出现少时就不见，不见什么意思？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生命中一切我们未来的事，我们不知道，也没办法掌握。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我在我天上睡住的地方久居，根本不知道。并且现在稍微知道，我可能还要搬走。我在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在 Oakridge 有一次工作的时候，那是工作10年，我稍微去看了一下，我们整个 division 的人已经走了一半了。我们那里工作多半是蛮稳的，但换人换了一半。还有我们教会里面是一样，教会恐怕5年就得换一半人，你们这里大概也是一样啊。我们经常不断的在流动，经常换面孔。有时候我也想，那个时候我以前想，我能不能活到70、80？当然，从我外婆活到90岁，我妈妈活到90，爸爸活到96，是吧？近百岁，他也是说的，我近百岁，所以他最后躺在病床上，就摔了一跤，躺在病床上。最后一天，他走的那前一天，就是跟我说，其实他本来礼拜五要出院，手续没办好，礼拜六早上去看他，他就说，他永华，我已经，因为他算他自己98岁，这中国人虚岁，但我已经近百岁了，我已经很幸。很猛福了，你就让我走吧，别给我治了，是吧？他因为他很辛苦，他天天躺在床上，上上下下要人抱着，变到那种地步。本来其实他本来是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推轮子到处走的，摔了一跤变成这个样子，老人家最怕摔哈。所以有人就说：“哎呀，那你牧师你也可以长寿，那有长寿基因。但是虽然有长寿基因，但能不能活那么长，我不知道，是吧？这不在我的手里。”人很喜欢买长寿人寿保险，是不是？是保险能不能使你长寿？能不能使你增寿？买不到寿命的，因为人寿保险是什么？保证你死后别人拿钱，这叫人寿保险，是吧？所以人寿是买不到的，是吧？这是神的恩典，神要我们活多长，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试着活在神里面。在 USA Today 有一次这个调查， 在设备里面调查了很多人，就是每一个礼拜你都去教堂聚会的人，平均寿命好像是82岁，这是在美国。但你知道美国平均寿命，我不知道70几岁、76岁、77岁啊，平均寿命。那你如果把这些经常去聚会拿掉，那些不去聚会的人变成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应该是 lower 70或者 below 70。所以呢，你就看见没有，你经常去见神的人，寿命怎么样？会增寿的。虽然不是科学证明，这是统计说明啊，因为我们当你有神在里面的时候啊，的确是不一样。人生是像我们今天讲的最美的人生，那是最美的人生。当你活在那种人生里面是，哎，神会加寿给你啊，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事情不知道，但是我们以为知道我们必死，死后就有什么？所以我们不是为生活中啊未知事的事情，不要光为这些事情准备。很多的我们要吃啊喝啊穿什么，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念书念了那么多年，都是为了准为这个生活上准备，对不对？是工作的目的，你是为了生存，这如果单单为生存也真正很可怜。所以我们为这些东西，当然我们需要准备，老虎终是才能糊口，但更应当注意的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必然的事情，永久的事情，永恒的事情，这个我们必须做准备。我们常常忽略掉，常常忽略掉。啊，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快速，但是千万不要随便浪费掉。啊，每一秒每一分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珍惜。那我们要想明白人心，善于投资在有长久价值的事物上面去。好，最后我们看看，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啊？在4:15的地方，下面一节，4:14、15，我们看15，万物都有真理啊，世界上有看得见的力量，有看不见的力量，有看得见的事物，有看不见的事物。物质科技的成就是看得见的，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这个不去多讲。人更受看不见的力量控制影响，而这个常常是我们所忽略掉的。柏林围墙，这个我们大家熟悉，我去年有机会去，终于去了柏林围墙。91年的时候我就想去，81年的时候就想去，不过那个时候因为在东柏林，在东德的控制之下，就是说开过汽车过去的时候，那个东德的士兵他说随时那不但检查你，他要把你扣押，你一点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所以他们说还是最好不要去。其实是那些围墙阻止这些东德的人逃出来吗？东柏林逃出来吗？不是的，那个围墙高度我去看了，如果叫我爬的话，我那个梯子用适当的设备，我自己高高弄弄，我照样爬过来，是不是那围墙可以挡住的？你说是那些士兵们拿着机枪，那些士兵现在很多人还活着呢，也不是这些人，是什么样？是背后有个看不见的邪恶的力量，这那个东西在阻止，在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是吧？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什么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些万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如果跟你太太或者是跟你丈夫吵架，说千万别吵，不是他，问题不是他，是后面看不见的力量啊在操纵他，在操纵你，你把那个除掉，你问题就出来了。那天张牧师讲得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一对夫妻当初闹到那种地步，是不是？但是当这个丈夫跟上面通的时候，怎么样？他忽然就发现自己的问题，除去自己里面那个邪恶的力量，对不对？使得整个这个家庭完全改变。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看不见的力量常常主宰着我们整个的生命，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你们在座都是学科学的，知道这个道理。那人生呢，有没有真理？当然有，当然有。所以我们要去寻找这看不见的真理。我们在物质见识来说，真理我们要照着真理去行，这样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那人生的真理，我们人怎么活着，对不对？那这个真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遵循？当然应该去遵循。那首先你要去找到它，认识它，知道它，照着这个真理去行，那我们就收到很大的益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15节说什么呢？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那事。主若愿意，意思就是神若许可的话，换言之，就是神的心意里头。 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里头，照着他的心意写。一切的技术发明都在科学真理的范围里许可之下，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你我要学科学。那我们活在世上，人生活着，是不是按照真理去行？要不要活在这个真理里面？你活在真理里面，你就发觉真的不一样。那我就发觉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很多弟兄这边跟我谈，我们教会也是一样，这边我也碰到很多谈自己婚姻的问题啊，谈家庭的问题啊，跟父母的问题了、啊，是夫妻之间的问题了、啊。我深深相信圣经里面，在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都有答案。问题就出在我们里面。其实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里面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啊。如果里面本来一个什么，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把它除掉。让他进来来住在我们的时候，活在他的真理里面头，你就发觉这些问题都没有了。我昨天是不是有跟你们讲的那个一对 couple， 一对夫妻，两个人，做小儿科医生的，我不知道跟你们这里讲了没有，跟很多个人我都分享过了。那个只有当这个家庭本来就已经要破碎了，根据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观念，对不对？娘是只有一个不能换的。妻子是怎么样，媳妇是可以换的，这个观念大大的错误，前面一半是对的，后面一半是错的，所以这个整个真理错掉了。那么但是圣经上的真理怎么样，我们要孝敬父母，这一方面，那一方面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怎么为教会设计。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当你这个做丈夫的，你守住你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守敬你在这活在圣经真理里面的时候，因为父母是安全的，你妻子是安全的，这个家就稳固了，喜乐就出来了，平安就在你家庭里面，所有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人心的问题。所以我讲那一家人五个人，那结果在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几个月的时间，全家信主，一个一个在我们教会受洗，是吧？所以更感谢主。所以耶稣他来就是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进到他的真理里面去，我们学习从他圣经里面认识到这一方面。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真理里面啊！当然你需要两方面知道，第一个你首先要知道这些真理，你不知道这些真理你怎么去活，是不是？所以我的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不是说为了要好像一个责任的样子，是为你自己的生命啊！你要怎么样好好活着，你需要读神的话语，明白他的心意，活在他的心意里面，不但先要知道那，并且需要知道怎么去行。昨天下午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与人生的时候，也稍微提醒一下圣经的本质什么，怎么样去读圣经。不，只有短短的时间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点。所以圣经要好好读啊，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机。三次接触到圣经啊，我第一次接触圣经，认为圣经马太福音，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觉得处处都是胡说八道。是吧？我在马太福音里面每一页我都写胡说胡说胡说，那这是我第一次读圣经，那是高二还高三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参加一次布道会，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所说的一句话：凡喝了我这水的还会再渴，凡是吃了我所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讲完以后怎么样？我忽然领悟到，我因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而我一直反对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我这个学科学的人，我的态度不科学，所以这一下把我的心房就打开了。那但是虽然没有机会在台湾福音之前的时候，来到美国以后，当我的室友请我去参加查经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只是面子问题去了。没想到他讲亲子关系，以弗所书第六章一节到第四节，我一听了以后怎么样？发现这是真理，人生真理。所以从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把像怎么样，我就把神的话吃到肚里去了。所以这个若贝不必再请我，我每次必去，四个月以后我就信主，就把我埋葬在这个伊利湖里面了。我在那里洗礼的。感谢主，我这三次接触圣经，你发觉没有？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它会改变你的生命。第一次你讨厌它，因为心怎么样？不开，心里在那里反抗，跟他对抗啊。第二次的时候，不小心的，原来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些宝贝啊，心里打开一扇门。最后的时候，你一旦打开以后，你接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哇，这是宝贝。这学物理对我大有帮助，因为学物理人是追求真理，看见真理的我就怎么样，紧紧的抓住，吃进去，那对我生活就有益处。那么 学科学的人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把科学精神用在你的生命上去，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但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人也有问题的。在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现今你们，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叫你们查验何为圣事，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那这里就讲到，罗马书就讲到，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看这个潮流怎么走，尤其是国内大家出来的，知道在这种改革开放以后，物质丰富，反而使得人跟着物质在跑。你到那个潮流里头，真正是很难啊，很难。当你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各种的漩涡里面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圣灵不断地改变我们。认识到神的心意，在这里面，这样子你能够照神的真理去行的话，你们就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之意。很多人问我，到底神，我在这件事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去怎么样？当你知道了以后，你遵他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要先去行。那我们常常都是要好像要先看见他行不行。如果那位弟兄他要看，就说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丈夫要爱妻子，但你不爱你妻子的时候，你根本不懂这个话的意思。当你照着圣经上话去做的时候，哦，神话真是真，神的是真理啊！所以真理是这么回事，要吃下去，吃下去，把它什么消化出来，能够在你身上多长一块肉啊！这就是难怪主耶稣说，我的话语就是什么，就道路就是神。道路不是道路，那真理生命，那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所以是给我们吃的，你可以吃下去的。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并且活在造物主的真理里面，活在他的话语里面，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但是人的问题就是张口花口，雅各书四章十六节这里说，那就是关于是什么样，我们不遵循神的旨意。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反而说大话，靠自己本事啊。那这是我的当初的光景，我不是靠自己本事，我是靠科学，我很有很好的理由，是吧？这是我其实都是自己的骄傲，显得自己好，我自己赚来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泄愤？我自己努力赚来的，所以这种是张口夸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到神的话语。这种夸口不行，在神的真理中，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里就是看神看是恶的啊，人知道行善却不行的话，这就是他的罪了。其实在这里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了。在有一个 hospice 是叫什么安宁院，是不是安宁啊？那几乎每一个僵尸的病人啊，有个护士来记述这个故事。我父母亲最后也都到了这种 hospice 的地步，等于是不过在家里住在家里，护士到家里来照顾他，因为他身体衰弱到一个地步，自己不能行动，行动很不便的。我母亲有很多毛病在上面。在南京的时候，我的小学二年的时候，医生已经给我父亲说准备棺材吧，所以这才把我的外婆从徐州叫下来来照顾我跟我妹妹两个。没想到这一下来就回不去了，国共内战打得紧，徐方内战，所以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了。那这个 hospice 呢，这个护士他在里面工作了20多年，他就发现到几乎每一个僵尸的病人呢，都愿意觉得他生命中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发现到没有一个病人，几乎很少看到有这样的病，僵尸的病，对他所赚的钱或者所得到的地位啊，很得安慰。这些东西对他没有用处，而只有那些大部分者得到最大的安慰或者后悔的，都是跟他跟别人的关系相处的话。我跟儿子关系好不好？如果跟儿子关系不好，他走的时候都是遗憾。如果跟自己的妻子关系好，跟自己的亲人关系好，他走的时候很平安的。所以这就发现到这种现象。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人生到最后的时候所关心的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所以关系是最重要的。跟你父母的关系，跟儿子的关系，跟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按照圣经话去行，圣经帮助我们跟所有这些人建立关系，尤其是跟神建立关系。你知道吗？真正后来最后一个 second 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知道往哪里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芝加哥到这个Tennessee， 那时候我还没有搬去 Tennessee， 参加这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国际会议，飞机飞到Knoxville， 我现在住的地方，飞机场上面的时候，哎，六点多了，该降落了，天还黄昏了，那么灯光很亮，飞机也降下来了，然后后来怎么样？越飞越远，越飞越高，怎么走了？驾驶员就宣布了，他说因为我们现在轮子降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飞往 Atlanta， 用 Delta 的。Atlanta 是 headquarter， 设备比较好，所以那心里就想，还有三十分钟到 Atlanta， 生死就决定在最后三十分钟的时候，轮子下不来，你可以想象飞机下降是什么味道，那非常危险的，是吧？但是我心里想，哎，如果我死了往哪里去？我第一次那是三十七岁，三岁出头，我就想我死了往哪里去？哎，心里很快一个答案。我知道往哪里去，我到富人去。平常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问题，这第一次想到。然后下面一个问题，那我太太孩子怎么办？那时候他们在芝加哥，那师母带着两个儿子在那里。哎，后来就转念想，没有关系，谁要带我走的话，神会照顾他。那我相信我妻子会照顾两个孩子，那没问题。所以心里很平安，就这样子一直飞，一边眼睛反着往外看，这样子。看到了飞机场的时候，真的到了。如果那个跑道上排了两排都是救护车，真的，那轮子下不来嘛？我感谢主，这 last moment 的人就出来了。哎，不过神给我这个机会考验一下，给我一个测试，我到底心里有没有那个把握，我往哪里去？所以我敢对别人说，我知道我死后我往哪里去啊！感谢主，所以你就觉得心里面，我小时候很害怕，看很多人害怕，所以现在怎么有这种害怕，慢慢的就出去了。那现在没时间多讲那个哈。那么，所以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活着？在这个故事之所讲的，哈斯拜斯的故事里面所讲的，我们人活着需要他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去怎么样，多接触别人的生命，用你的生命去 touch 别人的生命，这是人生你发觉最有意义的活着。爱的流出啊，这是最美的人生。最美人生在一句话，我最后有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三节。第三章第九节结束，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人活着，我们的活着就是要祝福别人，给别人带来福气，给你带来福，你给别人带来福气的时候，你自己最有福气，这是最美的人生。所以这个从哪里来呢？要从神那里来。那我们好好到神那里去，那从神那里我们领取这一个。但是给我们预备的永生，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活出他的爱，不但是我们四周的人能够沾染到我们的爱，传给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自己怎么样？是最平安喜乐。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样，我把工作放弃，我发现我这一生回想起来，当我所做的、所思想的，跟我里面所呼召的那个、所信的那个真理，两个是吻合的时候，这是最美的人生。我们一同。生命是什么？是活在造物主的心意里面，是他，也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理。这是人生最有意义、最美的人生，也是最踏实、最稳妥的人生，也是最有代价的人生。我们生命的投资是永远的，但是我们服侍神是神也给我们的恩典。这一生，我觉得是非常的满足，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因为我觉得内心所获得的，我所做的跟我内心所获得的真理是一致的。感谢我们的天父，他这样子把这个人生永生赐给我。在座的，如果你也在渴慕这样的人生，过去你已经很多的人都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这边在座的朋友们，今天在这里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一个人救主，获得这样的生命，能不能请你举下手？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主，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主啊，我们常常在这个地上寻求这些可见的事物，主啊，但是你却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我们所看不见的。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现代世上的物质的漩涡里面的时候，主啊，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做每一位今天这一次来的营会的，主啊，不只是得着你的生命，让我们回去带着这个，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见证你自己，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形象，使我们四周的蒙福，也赐给你每一位更多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